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件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的社会新闻在美国德州发生。2018年9月6日晚上10点多，31岁的白人女警盖尔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迷糊中误把4楼当成3楼，因此错将金伯森的公寓当成是自己的。看着虚掩未锁的大门，盖尔以为歹徒闯入自己的家了，出于职业本能反应，拔枪对着屋内的黑人屋主26岁的金伯森开了致命的2枪。2019年10月2日，美国德州达拉斯法庭，这位过失杀人的女警盖尔被判有罪，处以10年监禁的徒刑。法庭外面人声沸腾，许多人以种族歧视为议题，抗议判得太轻了。然而，法庭内却因为死者18岁的弟弟金布莱特的一席话、一个爱的举动，让包括法官肯普在内的每一位无不动容，泪流满面。金布莱特对盖尔说：我不想对你说你的过犯带给我们多大的痛苦，我想你一定明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你，也真心希望你好，甚至希望你不需要坐牢。把你自己献给上帝吧，我知道那会是我哥哥最希望见到的。只要你真心认错，我哥哥会饶恕你，上帝也会赦免你的。接着，金布莱特要求给杀他哥哥的凶手盖尔一个拥抱，法官允许了他。当两人相拥的那一刻，也就是医治疗愈彼此内心伤痕的开始。庭后，法官也给盖普一个拥抱，并将他自己每天使用陪伴在法庭的圣经送给了他。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这感人至深的画面，我不禁潸然泪下，震撼于那个拥抱所表达的千言万语。经过网上更多的搜寻，我了解到原来他们全家都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哥哥金伯森更是一位活跃于教会、帮助年轻人信主的兼职传道人，传福音就是他的职志。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金布莱特知道哥哥往哪里去，他们有天堂再相见的盼望。圣经还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既然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得永生是哥哥的职志，他便继承了哥哥的使命，把握帮助盖尔接受耶稣的机会，让哥哥的死可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圣经也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人如己，爱可以遮掩一切过犯，爱是永不止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首先为迫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总之，爱是基督信仰的总纲，靠着福音的大能，追随耶稣的榜样，金布莱特可以对夺取哥哥性命的仇人说出毫无怨恨、充满恩慈的话语，甚至主动要求拥抱他。这太撼人心扉了，因为这个拥抱包含着无限的能量，它代表完全的饶恕，它代表无条件的爱，它代表无私的接纳，也代表美善的开启，更代表金布莱特活出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义。信，金布莱特相信神借着圣经告诉世人的一切话，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望，金布莱特对神在圣经中每一句应许有真实的盼望。爱，金布莱特认识天父超然的大爱，在爱中成长茁壮，而能够活出圣经中爱的真谛。生命无常，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但愿您也能够早日走进教会，勤读圣经，来得到这份真善美的信仰。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信望爱的美好人生。
一个人获得拯救以后的景象如何呢？礼拜结束以后，教会的执事们给我们念了一封很有趣的发言稿，是一封来自天堂的信。发言是我们的一个姐妹 Tina 写的，可是 Tina 无法念，因为信里面怀念的是她一年前过世的丈夫 Michael， 所以她很悲伤，她无法把这发言念完。我们的知识是个大男人，念起来也极度失声。一个女子对亡夫的思念贯穿在信的字里行间。虽然表面上看信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 Michael 生前喜欢成为人们注意力的中心，所以他很喜欢住院，因为人们都跑过来看他。人们看到他骨瘦如柴的腿时，他笑着说，哈哈，那个女人减肥减到了我这种地步，那还不开心死。人们来看她，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她却总在担心自己不能够说出什么真深刻的话来，让大家发笑或者是有所启发。此前她总是说，我要回家了，你们别想，我们会再见的。为什么一个人在死亡面前能够这么豁达呢？因为那是她坚信死后可以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还相信在这里面能够见着家人和朋友。他的临终遗言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信中接着写道，如果在天堂里面生活了一周年，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一封信，写一封来自天堂的信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亲爱的弟兄朋友们，我在天堂待了一年多了，我生活在耶稣的荣光里面。这里的道路可不像你们这个地方啊，从来没有说在维修。至于食物啊，你就不要提了，美不胜收啊。这里很美，人很多，可是来多少人总也不会感到拥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客满的招牌。要是你来要预约，我亲爱的朋友，把你的朋友带来，把你的家人带来，我们都在这里欢喜地等着。这是我所能听到的最美好的复活信息了。苏轼悼亡妻的诗中曾经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信靠神得救以后，我们能够透过生死两茫茫，重新看到和亲人重逢的希望。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2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她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她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暗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
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词是天国之民。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加入到神的教会里，使得他成为天国之民。天国之民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的词汇。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说明。
The citizenship of a Christian is in heaven. The word citizenship in this passage is from the Greek word politeuma, literally meaning commonwealth, state.
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就是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说的话。保罗所指出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当中，都令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欢欣鼓舞，为自己真正的归属而倍感荣耀。基督徒是天国的臣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公民，但在精神上他是属于天堂的。上面所说的国民这个词，在希腊文圣经原稿中写作 politouma， 意思是联邦和国家。还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他们说在保罗的信中 politouma 这个词应当译成侨居于国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庞贝古城的废墟中出土过一篇来自古埃及的碑文，它形成的时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篇碑文中就可以找到 politouma 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群侨居在埃及某地的弗吉尼亚人，虽然身处异邦，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一套法律、宗教和审判习俗。由此可见 politouma 这个词可以用来指聚居在某地的一群侨民，而这种用法也确实很常见。所以有些人认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实际上应当翻译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天国的侨民，或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不过寄居在尘世间而已。使徒保罗将这些寄居凡尘的义者与他们周围的不义者做了对比。基督徒与不义的人同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就住在他们和他们的影响中间，然而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邪恶的影响和诱惑，以致脱离天国臣民的身份。保罗阐明了基督徒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随后他又指出那些与基督教义为敌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太专注于尘世的追求。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国的臣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天堂，而不在意怎样获取和享受尘世间的物质和乐趣。保罗的话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发现有下面的话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与 politouma 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个希腊词叫做 politouo，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它的意思是生活行事为人。下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的一段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古埃及文稿中 politouo 被译为过公民的生活，有些学者指出上面那段话应当译为作为天国之民，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站在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厅里，面对着一片敌对的气氛，说出 politouo 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正是以上的意思。这位从前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的使徒被传上法庭，他一开言便使他自己和我们所有基督徒作为天国臣民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说明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做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中所说的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作为天上的国民，基督徒都应当永远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The former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now an apostle, is calle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begins with words that honor his and our citizenship in God's kingdom.
痛得好。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比起多年前，我现在更加感受到疼痛，但是我很感谢我的物理治疗师波莱特，他有效地管理控制着我的疼痛。他扭动、转动、伸展我的胳膊和肩膀、腰部和背部，推拉、揉捏那些肌肉。回想在我第一次接受波莱特的治疗时，他用一个小工具在我的下背上做治疗，我称之为酷刑工具，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这个工具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红酒开瓶器，但是比起开瓶器的尖端，这个尖端是用橡胶材料制作的。他用这个工具压在我的肌肉之间，然后扭动又转动。哇，好痛啊！我问波莱特，这个治疗真的有必要吗？他说非常必要，因为我有肌膜恶化现象，我的肌肉之间的鞘发炎，所以他用这个小酷刑工具帮助我散开那些僵硬的结。第一次治疗时，我感到极端的厌恶，我的肌腱像被撕裂一般。但是经过多次治疗后，我意识到这个工具对于减轻我的疼痛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非常痛苦，却是好的治疗。上帝的手中也有一个工具，他用这个工具来挖掘和侵入我们的身体，这个工具叫做苦难。我们都讨厌它，因为它非常痛苦。然而使徒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告诉我们，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上帝，并且相信上帝知道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当上帝允许我们生活中有苦难，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神保证说，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你说苦难是管教吗？是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使用折磨工具是个喜事，因为我们对上帝有完全的信任，相信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也知道苦难将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的正义与和平。苦难虽然会痛，但这个痛是好的。你们正在经历一些很深的痛苦吗？至少我是。坐在轮椅上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但我希望我们一起不要灰心，让我们一起顺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虽然现在可能有点难以预测，但是我们这位美好的上帝会利用这些处境 在我们将来的生命中收获。上帝为你、为我预备的公义和和平就在那转角处。愿上帝祝福你。
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天上的财宝。
妈妈，
什么事啊？
我听人家说耶稣是个老师，可是又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究竟他是谁呢？
个人的意见不同，可是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
上帝是在天上，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到地上来到底要做什么？
我的好孩子，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如果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弥赛亚？
是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一向所等候的救主。弥赛亚要来推翻压迫我们的罗马帝国，然后要登上大卫的宝座做我们的君王。
哦，那么我想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或弥赛亚了。
孩子啊，你凭什么这样肯定呢？
因为昨天他在山边讲道讲了很久，一次都没有提到要做我们犹太人的王或是和罗马人打仗的事。
我知道，就是这个缘故我也有点糊涂，不知道应该打什么主意，你还是去问问你爸爸吧。
孩子，我也像你妈一样，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才好。拿撒勒人耶稣行了不少神迹，我从来也没有听过有人说话像他那样简单又有力量。他讲的比喻也值得大家深深思考，他的教训完全不同于我们宗教领袖们的教训，他可能是弥赛亚，不过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想。
爸，我想耶稣是个很好的人，我喜欢他。
对，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喜欢他。
我曾走过去靠近他，他看着我，对我微笑，而且他还拍拍我的头呢。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注意耶稣说的话。
我喜欢耶稣说的话，好有趣。
说实话，你还太小，恐怕不能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是什么。
可是爸，我懂，他说的我差不多全都了解。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待人，这个意思我懂，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啊，我的宝贝女儿好像真的长大了。
爸，有一些耶稣说的话我还不太懂。
你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你肯吗？
为了我的小宝贝，当然爸爸尽量解释一下吧。
他说了一些是在天上和地上的财宝。
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哦，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对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好，现在让我来解释。如果我们把钱币存起来藏好的话，有时候小偷会来偷，是不是？
爸，我们又怎样能把钱存在天上呢？
孩子，别忘了，耶稣并没有提到钱币，他说的是财宝。世上的财宝包括金、银、珠宝和钱财，那些都可能锈坏和被偷的。天上的财宝就不同了，你想天上的上帝会把什么东西看成宝贵的？
是不是要做个好人，做好事，并且好好的对待别人？
是的，一点都不错。做个好人要好好的对待别人，如果有人做了些你不喜欢的事儿，要心甘情愿的饶恕他，这些就是上帝看为宝贵的东西了。上帝的天使要把我们给人家的都记录下来，那些记录要存在天上，这些会被人偷得走吗？
才不会呢。所以呀，我要把好多好多的财宝存在天上，我要做个好孩子。耶稣又说到了我们的心。
是的，他说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就在哪儿。
我想我懂了，就是有人把好多金啊银啊钱财藏在一个地方，他就会整天想那些东西，就不会想到上帝了。
对，如果
爸你别说，让我来告诉你。
好好，
要是有人爱别人，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钱食物或衣服，上帝就把那些算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了。而且有一天上帝要领我们到天上，因为我们的心早就在那儿了。
好孩子，我真希望耶稣这位伟大的老师能够听到你刚才所说的。你使我回想到他在另外一个时候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还有呢，耶稣论到弟兄们眼睛里的东西，我没有哥哥或弟弟，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有事情要上街，你还是去问你妈吧，她一定愿意告诉你的。
妈，爸让我来问问你，耶稣说的话呢？
他说了些什么呀？你不大懂。
我没有哥哥和弟弟，所以他这些话不是对我说的，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的意思。他好像说有人向弟兄们说把什么东西从眼睛里拔掉。
第一，你应该知道当耶稣提到弟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的每一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啊，你的姐妹或者是邻居。
哦，是那样呀，那么他说的也连我在内了。
耶稣提到的两样东西，刺和梁木。刺是很小很小的，但是梁木却是很大很大的，大的能支撑住屋顶。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可是没有人的眼睛放得下一根梁木呀。
刺和梁木是代表人的过失和罪恶，有时候我们注意别人生活中的小过失，却忽略了自己生活中的大罪恶。
假冒为善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有人假装是个好人，那样人们就会看得起他，其实他内心一点都不好，他的生活都是在骗人的。
我不要假装，我要做个真正的好人。
好孩子，你倒真是听懂了耶稣的话了。
妈，耶稣又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食物中放盐吗？
使菜的味道好些。
对了，盐能使菜吃起来更有味儿，而且做泡菜的时候，是什么使萝卜和黄瓜不会烂掉呢？
也是盐。
所以盐有防腐作用，使东西不会腐败。如果我们做上帝的孩子，又听话又仁慈，我们就能使世界不腐败，不充满罪恶，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使社会更纯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 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升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的力量。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圣经能够使我们在混乱中不至于迷失方向，使我们在情绪失意，在人生低谷之中可以刚强起来，在忧伤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慰，在困境中可以得胜。让我们在研读圣经，在梦想中重新得到力量、方向、盼望、帮助和智慧。神的话语是经过千锤百炼，好像银子在炉火中炼过七次一样的精诚。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圣经就是一本奇妙的书，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行神迹奇事的主。圣经里面充满着神迹奇事，因为圣经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思想、哲学、心思意念、价值观，从里面到外面奇妙的改变。圣经所记载的是神迹奇事大能，圣经本身的产生也是神迹，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信服福音的人，也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神宝贵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感动，带领我们能够 信主、跟随主、爱主更深，也能够学习更多的舍己，让主更多的得着我们，让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全人的献上见证主恩。箴言书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对的，圣经的力量太奇妙，太伟大了。圣经改变的历世历代亿万人的生命。圣经是一本神迹的书，圣经的力量是奇妙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 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